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许牧师跟你们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你们是一个新开始的教会啊，所以我特别啊拿这个题目，就是教会的福音使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教会是神，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创造。哎，我按了，好，请你。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是向这个世界来显出神的荣耀跟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哪里说，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先的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因着他爱我们，在基督里面就预定我们啊的神儿子的名分啊，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你看神设立教会是老早已经在他的计划里面，因为他拣选的以色列人民族要向这个世界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宗保，要宣扬神呢、啊。但是以色列人啊失败了，所以神兴起教会，教会成为得救的神的儿女，成为真的以色列人，来延续神这个救赎的那个计划。当然神记述的计划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个救恩，是从世界，教会是从世界复造出来的一个群体。我们不是一个社团，我们好像社团有各种社团的那个组织啊，各样的安排，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社团，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我们是一个敬拜的群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生命的，有肢体，我们是肩负使命的一个群体。教会这个字就是神在世界里面复造出来的一般人，归于他，属于他，所以教会跟一般的社团不一样。我们是蒙召成为圣徒，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救赎，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徒。虽然我们还不是完全的成圣，在生活上我们要一生的努力，叫我们跟这个圣徒这个名分成为实际。我们再看教会带有神圣的使命，神复造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使命就是延续耶稣基督在地上身体的那个工作。耶稣基督在地上身体，他的身体，他道成肉身在地上有什么使命啊？ 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把神显明出来，叫人明白，叫人晓得神是怎么样的神，神跟一般的偶像不一样，偶像是死的，偶像啊没有生命，但是神是创天造地的神，耶稣基督是把神显出来，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恩典跟真理在我们看来不能啊在一起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神的救赎里面，恩典跟真理就可以合在一融合在一起啊。恩典跟这个啊公义就成为一个十字架，成为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地上第二个的使命就是成就这个救恩，叫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我们可以得救，罪的赦免，我们可以恢复神儿女的那个名分，那个名分。现在耶稣基督升天了，就留下教会，教会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延续。我们要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有两个，一个显把神显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把他显出来。要显出来是怎么样呢？神啊，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教会要显出神是真神，叫人看得见我们的神是有真活的神，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真理。第二个使命就是救赎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救赎世人，叫人因着教会可以得救得蒙救赎，这两个使命很要紧啊。我们看看以弗所书这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很简单啊，我们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照你们除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这个尊贵的身份啊，神特别拣选我们，从世界里面拣选我们，所以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原文就是 X 就出来， Ecclesia 是呼召，是从世界呼召我们出来的，从世界呼召我们出来，是一个特别属于神的一个群体。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这尊贵的身份是有君尊啊的祭司，有圣洁，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使命是什么？是叫我们宣扬，叫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那个神的美德，这是教会的啊使命。彼得提醒我们，好，教会是肩负使命的。我们看到后面好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相交，彼此教导，一起团契，一起学习，但是最要紧的 We are on a mission， 我们肩负这个使命，我们肩负使命，要明白教会 带着使命的，带着使命的。我们不是一个树林的俱乐部啊，我们不是同乡会啊，我们不是华人啊一个社团，不，我们是属神的，是神拣选出来的，有军装的祭司，是啊，是天国的啊子民，属神的子民啊，我们是肩负这个使命的。教会从主领袖的大使命，刚才我们念的马太福音，谁都念过啊，你信主一定念过，一定念也很熟很熟。这是大使命，我们就说这个大使命应该成为教会的使命，应该成为教会的使命。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使命，在马太福音这里我们说它是大使命，这大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了。教会的使命啊，就是成为大使命，成为我们的使命，大使命就成为教会的大方向，确立教会的大方向。教会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是荣耀神，拯救灵魂，拯救灵魂，这个最要紧。当然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们要有团契小组，彼此的激励啊，我们要好好来接受教导，我们要好好来配搭组织，让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完成这个使命啊。在这个大方向底下，我们可以有一些小的微调，可以有小的微调，所以每个教会它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小的微调，但是方向，大的方向就是大使命，就是给神给教会的啊使命。好，好像这个济南真义啊，啊风向的，这确立这个方向。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肩负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分四方面来讲啊，一个焦点，两种的事工啊，三个要素啊，四个啊那个超越啊，我们等一下了，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焦点就是使人做门徒。大使命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叫人做门徒，做门徒，这是最要紧的啊。整个啊最要紧的大使命，不是传福音，不是教导，不是做差传，不是，这个是里面的，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叫人做门徒的一些啊方法，一些 procedure， 一些啊步骤。但是最要紧的一个焦点，我们要为主做门徒。什么叫门徒啊？就是跟随主的，向主的，做主的工的，带着使命的，他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天天来跟随主舍己。最近我这两个礼拜，我看香港那个反啊送终那个啊那个示威那个游行的时候，我非常的佩服香港的年轻人，香港的人，200万、100万，还有技术不断的来啊示威，来游行，来抗议。我心里想，如果我们基督徒为了神，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神交托我们的使命，都是这样委身的话，福音很快的传遍 这个世界。真的，你看他们不怕死了，他们不怕秋后霜降啊，霜降，他们不怕。他们就是有一个理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理念，就是反对把这个逃犯送回中国，因为中国现在那个法纪还没有完全，他们怕。不管怎么样，我心里就是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心态，对我们的信仰，对教托我们的使命，愿意舍己，愿意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信念。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神托付我们这个使命，在地上要显明，把神显明出来，要拯救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人的灵魂啊。有一个焦点，不是单单信主，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信徒，强调的是门徒。门徒信徒是一般来说，但是啊，耶稣基督强调的是做门徒。门徒是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啊。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叫人做门徒。在瓦府，过去我好多年在瓦府服侍，在瓦府服侍，我们有一个口号，这口号就是啊，门徒导向的跨文化宣教。我们盼望华人教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我们做差遣、做宣教做了好几十年，但是仍然做得还未够好。怎么样能做得更好呢？特别我们对跨文化来的宣教做得很小，做得很少。怎么样来做？要做，先做好门徒。门徒的生命被建立起来，这个跨文化的事工才做得好。所以我们呢啊，注重就是盼望华人教会啊，注重门徒导向，跨文化，做跨文化的宣教。这是一个焦点。这焦点就是啊，肩负这个使命，叫人做门徒。这第一是一个焦点，第二是两大事工。大使命有两大的事工，第一个事工就是叫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叫死人，叫人受尽受死啊。人怎么样才受尽啊？信耶稣得救，清楚明白得救，就公开的所见证，表示不但我心里信，我借这个理来表明我里面的信。所以这个水理很要紧，不是那些水洗净我们的罪，乃是用这个外表的一个理来表明我们的确信。我们确信要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我心里这样相信，我这心里是这样的信念，我用这个水里表明出来，跟主一起的进到水里面，跟主同死同埋葬，一同的复活。这水里是表明这个，但是人接受水里之前，他必须要信主，他信主一定需要人向他传道， 不倒，是吗？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这个福音，没有布道，没有向他布道传福音，他怎么样可以信？他没有信，怎么啊？这不能为他受死，是吗？所以这个第一教会两大的事工，第一就是布道，要传福音，传福音。第二，传福音，他信主以后，耶稣说：“凡我所教道教训你们的，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不但教，教要晓得怎么教，教他能啊遵守，不是单单知识的传达，乃是帮助他实行出来。所以教会那个教导事工很要紧。我们教导的目标，就是不但是给他知识，最要紧要帮助他能实行出来，实行出来。所以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教会第二个事工，就是培育的事工，教导的事工，叫他成长，叫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成为。所以教会有一个教点，成为教人成为门徒，有两大事工。第一个事工就是传福音布道，第二个事工就是培育教导啊，这两种的事工很要紧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神给教会有几种的恩赐啊？有几种啊？有五种。对了，有五种。我也可以说有四种，为什么呢？有牧师跟教师，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的职分，有四种的职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如果做牧师不懂教导，那个牧师就有点问题了，是吗？啊，如果做老师，你没有牧者的心肠，没有爱来教导，那个老师的教导也有一些欠缺了，是吗？所以牧师跟教师在我来看是同一的职分，是一个职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留下来了，只有两种的职分。第一种的职分，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他们已经完成他们历史的任务，已经没有人，没有使徒，没有先知，现在没有人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没有。你可以有使徒的恩赐去开方布道集堂，你可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你不是先知，你不是使徒。使徒跟先知这两个职分已经没有了，这两种的恩赐啊，可能有，但是没有人，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恩赐叫他成为使徒跟先知。所以今天留下来的两种最要紧的恩赐跟职分，当然以弗所书所说的是恩赐，但是恩赐也可以因为他的恩赐成为他的职分，是吗？啊，懂法律的我们叫他律师啊，教导人的我们叫他啊教师，是吗？啊，懂医病的我们叫他医师啊，是这样。所以啊， 牧师、教师，他说是牧养跟教导啊，他有这个恩赐，也有这个职分。使徒跟先知，恩赐在，职分没有了，因为已经完成历史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把旧约跟新约圣经写出来，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教会的根基。什么叫使徒啊？使徒就是他亲眼看见主，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复造的啊、是他受教育，耶稣基督看见过主，主复造，听见主，这是使徒，这是使徒。我是圣灵来复造的，不是耶稣基督来复造的啊！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就把自己献上。但是使徒不是来跟随我，来，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啊！是耶稣基督复造的才是门徒，所以只有这十二个啊。当然，你把保罗算上啊，把马提亚算上去，就是十三个了。因为犹大吊死自己了，他们教会就觉得啊，十一个还欠一个，因为十二是一个完整的数目，七是完整的数目，十二也是完整的数目，七是三，三是神的数目，四是人的数目。人住在地的四方，东南西北啊，所以四是人的数目，三加七，四是七，三乘四是十二，所以犹太人他们以七跟十二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目。所以教会觉得犹大死了，我们再选一个来补他的位。他们选了跟我姓的一样，是马提亚啊。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是保罗。好多时候我们的心太挤了啊，走在神的面前。当然马提亚也很好，但是圣经以后都没有提过他做什么啊，没有提过啊。神要选的其实是保罗。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用大光来照他，叫他眼目看不见，他就晓得啊，这是神，特别神的一个神迹。声音说：“把扫罗，扫罗，叫他的名，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他看不见，但是听见。他看到那个大光，眼立刻瞎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进去城里，在哪里？有人呢、啊？告诉你，帮助你。神父找他，他很聪明。这个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应该做什么？”他立刻晓得他所逼迫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造他。所以今天传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最要紧的那个恩赐，或者我们说那个职分，就是传福音跟教导，就是布道跟教导，这两种的事工是最要紧的。使徒先知的恩赐已经过去了，那职分已经过去了。我们教会现在是立在使徒跟先知这个根基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哪里就在第二章哪里说，我们就是 教会是立在使徒跟先知这个根基上，他们立好根基了，他们完成历史的任务了，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传福音跟牧师和教师。如果我们看牧师和教师是一种的职分，所以教会最要紧的这两种事工是什么事工呢？就是教导啊，就跟这传福音跟这个教导布道跟教导，我把它弄成一个图表就明白了。这个图表是叫人做门徒的图表，从哪里开始啊？从布道开始，从布道开始，布道传福音，叫人信主了，布道了，他信主了，然后一直教导他，凡我所吩咐的都教他们，教导他们遵守。教导他们，教导什么呢？通常教导有两方面，一方面关于神的事情，第二方面关于人的事情。关于神的方面教导什么呢？我们教导他认识神，认识神，所以有神学院啊，有个神学的教各样的那课啊，各样的课啊，还有讲座，教会有主日学，有各样的圣经神学的教导，这些教导是教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要在对我们的神要更深的认识他，每天都有一个更新的认识他。神跟人不一样，人有时候我们认识他深一点我们怕他，你越认识他越害怕他但是神不是，你越认识他，你觉得他越可爱，他越美丽，他好像无中的百合花，好像杀人的玫瑰花。神，你越认识他，你越爱他，不像一些人一样。第二，不但认识神，教导神方面，要教导人爱神。我们要教会的教导关于神的事工，要爱神，不但认识神，要爱神，不但爱神，第三方面要侍奉神。神拯救我们，叫我们这个生命成为有用的生命，用我们有限的人生换取永恒的那个赏赐，要用我们的生命。神爱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侍奉他，换取永恒的奖赏。那教导神方面这三方面第一认识神，第二爱神，第三侍奉神。好了，关于教导人方面呢，人方面也是相对的，也是一样，这里认识神，这里认识人。我们都要认识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认识别人怎么样人际的关系夫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好多的这样关于人的问题辅导各方面是关于人的教导，关于人的教导，认识人。然后第二这边爱神，我们就彼此相爱，这里服侍神侍奉神，我们这边就彼此服侍，互相来服侍。 是相对的，一方面是认识神，这里认识人，这里爱神，这里彼此相爱，这里侍奉神，这里彼此服侍，然后最后最要紧的就是要为来布道，为来布道，不要停在教导认识神、认识人方面，不要停在哪里，要为来布道。你就看见是一个 cycle， 是一个循环，在哪里动了，教会就不断的、细细不断的来造就门徒，是一个 cycle， 这个很要紧。我就把它你来用一个动作来表明它，就是蛙泳、布道、教导、教导认识神、爱神、侍奉神，教导认识人，彼此相爱，互相的服侍，原为来布道，原来布道，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这是什么？这是蛙泳是吗？蛙泳是游泳最好看的、美妙的一个姿态是吗？一个姿态。我们站起来一起来，来动动好吗？今天你做过运动没有啊？来，我们一起来。教会两大事工，就是教人一个要素，一个重点。做门徒，做门徒要注重两大的事工，两大的事工就是传福音、布道的工作，布道、教导，啊，然后回来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这边是认识神、爱神、侍奉神。这边认识人，彼此相爱，互相服侍，然后回来做福音工作啊，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这样就息息不断的产生门徒。谢谢，请坐。那这样就帮助我们明白啊，教会的使命一个重点。重点就是什么？叫人做门徒，不是单单做信徒，做门徒。做门徒有两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传福音跟教导，就是布道跟教导，布道跟教导，这样叫循环不息的一个塑造门徒。好，我们呢再看。教会的使命有三个要素，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去，是行动的要素。耶稣说你，所以你们要去，是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你看香港那100-200万的人，他们在动，真的那个场面非常的伟大，他们都是带动，不是坐在家里。那是一起节目日，你晓得香港跟台北的天气真差不多，很热，非常热，蛮热。他们出去，教会要出去，把福音踏出去，出去这个社区，出去我们的邻居，出去。蔡全离开加拿大，支持国外的福音的工作，出去是一个去的行动。第二是一个超然的差派，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个，是谁给我们这个差派？是主，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是超然的，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人，是超然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他从死里复活，他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的主来差派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其实香港那些反送中的这些游行，我相信也有不少人害怕的，害怕，他们怕那警察在拍照，可能将来他们回去中国都有问题，可能啊，可能。我们不用害怕，谁差派我们？不是民族派，那些民主党来号召我们，叫我们出去游行，不是，是复活的主，得着天上地上所有权柄的主，他差派我们，叫我们去。是第三是蒙福的差派，感谢主。我们不像香港反送中那个游行，主差派我们是蒙福的，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主同在，还怕什么？什么都不用怕，最要紧有主同在，是吗？主同在，什么都不用怕，什么都不用怕。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华人教会差派多少宣教士呢？华人教会大概全世界派出的宣教士大概3000，大概3000。韩国多少啊？韩国几万，美国多少？10多万。但是华人教会只有3000，3000的当中80%都是向华人工作，都是对象赴宴的对象都是华人，超文化还是很少啊。当然我们不是注重不是拆船讲拆船，但是这个大使命是最终的目标，是全世界都能听见主的福音。第四点，四个所有。第一点，一个重点，两个要素，三个这个差派，三个差派，四个所有。第一，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第二，所有的民俗，不是单单中国人，所有的民俗，我们都欠他们的债，好像保罗说，我们都欠他们的债，我情愿到你们的当中得一些果子。第三，所有的教材，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旧约就是把基督预先的接着预言跟预表跟人类的历史，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新约就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跟教训跟他留下来的教导。我们的教材就是凡主所吩咐的。第四，所有的同在，什么时候主都同在，什么时候我们布道教导，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蛙泳的时候，记得神要与我们同在。我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只有两个，你顺服你行还是不顺服？如果不顺服的话，你要得神的祝福，那就矛盾了，是吗？是一个不顺服的孩子，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呢？所以教会很注重福音的工作，教会注重教导的工作，教会整体的 就是注重门徒塑造门徒的事工。宣教的使命是由本地布道事工开始，不要先切谈，要到密路处去。我的小儿子现在在密路，我的大孩子上个礼拜在当趟上了的贫穷的孩子社区来做福音工作。他大一班年轻人啊，讲英文的年轻人啊，有一个福音的啊一个机构叫Remax 就是啊向这些贫穷的地区的孩子们来做福音的工作，跟他们的家庭做福音的工作。过去一个礼拜两个都去做福音工作，一个在本地，一个在秘鲁啊，我觉得很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做传道人先走在弟兄姐妹的前面啊。教会宣教的工作现在从本地开始，有一些优先的四岁啊。四岁是怎么样呢？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是我们优先的四岁，我们的家人，第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第四我们认识的朋友啊，第五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病的人，有困难的人，有失婚，有离婚，有失业啊，有这样的困难，特别有疾病的人，我们就趁他病救他命，不是取他命，是趁他病是救他命。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些危机的时候，就是人生转机的时候，就是神啊，用着他的危机成为他的转机，跪向神。我们要使用这些机会领人归主。宣教的使命是从本地开始的，是本地开始的。布道的事工从个人布道开始。如果个人每个人不做个人布道的工作，单单靠布道会没有用。我常常被邀请去讲布道会，但是很可惜，新朋友不多啊。现在的开传统的布道会很难了，除非你请一些明星啊、歌星啊、球星啊来，就吸引好多人来。但是啊，传福音工作不是靠这些，传福音最有效的什么是个人布道。个人布道就是在你认识的人当中，你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对象，是福音的对象，不是结婚，不是男朋友女朋友的对象啊，是福音的对象。你想这个人他听你，你比较容易跟他谈跟他讲啊，你跟他的关系比较好，你对他比较有负担啊，你就选一个，然后制造机会跟他啊一起联络，一起来谈话，看他有哪方面可以帮助他，成为他的朋友啊。大家有来往，大家在这个来往的当中就除掉他对信仰的沙土跟石头，除掉，预备一些好土，让福音的种子可以生长。如果有哪里有布道会，教会有布道会，有福音聚会，我们就带他去，圣灵很容易在那个时候工作，因为你已经预备他的心田，他的心田已经预备好了，你除去好多的沙 跟石头啊，预备好的土，好的土样，福音的种子一下去就可以发芽生长。所以个人布道很要紧，我们要总动员，一起来，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布道教导，布道教导，布道教导。神给你布道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的，有恩赐的就多做，没有恩赐都要做，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连传道人都这样讲的，我以前听见好几个传道人，人请他讲布道会，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布道的恩赐，我没有布道的恩赐啊，对不起。我说这不对，有恩赐的效果好一点，没有恩赐的效果没有那么好，都要做，但是你越做就越有恩赐，越做越成熟，越做就越好，所以要多做。你不要说我没有传福音的工作恩赐，传福音是一个责任，不是恩赐。做妈妈的没有人说我没有做妈妈的恩赐，所以我养不大这个孩子，他死掉是应该的，他活下来是万幸。不不，你有没有恩赐做妈妈的，因为爱，因为爱很自然就把孩子啊带起来。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用借口我没有恩赐传福音，我们都要做个人布道，教会要总动员，人人传道，拯救灵魂。这是个人布道，你看在公院里面啊，个人布道，你能不能对主说我在这里，差遣我，在家里，在家里，在我的邻居，在我的碰到的华人，在超市，我可以给一张单张他，可以开口跟他谈谈，你好啊，来买菜啊，我常常见你哦，你住在附近是吗？我也住在附近，那么就可以聊天，慢慢聊天的时候就进到福音的里面，可以讲多少就讲多少，不要勉强啊，有机会啊就是来探访他，有机会也请他到你的家喝杯茶，喝杯 coffee 也好，每个人都要做个人布道，这样就完成主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身体的在地上的延续，要完成你还没完成的使命，就是继续来显明神，继续拯救人的灵魂，叫得救的人属满足，满足你的爱人的心肠，然后你才回来。主啊，我们看到现今的这个世界实在是末世啊，求主给我们赶紧传福音，把握机会来肩负这个使命，叫我们生命堂，基督生命堂成为一个人人布道，人人传道，为主塑造门徒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求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显明你的恩典，你的仁爱，你的公义，你的真理，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